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那这个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行情。应该来说，因为今天早上开会议啊，所以说那个没有说及时跟大家在盘中第一时间跟大家说啊。首先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在周末的时候，其实利好比较多，一个是券商、保险，对吧？包括公募基金啊。所以说，在这么多的利好的加持下，在高开呢，开的不高啊，总体来说只有开高了10个点，这个还算好。那么稍微震荡了一下以后呢，整个市场又再次走多，应该来说盘面总体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是大大小小呢陆陆续续其实都有上涨的。那包括说我们提到了一个点啊，比如说像今天通讯设备啊，整个光模块又大涨了。有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整个市场呢你感觉好像摇摇欲坠，哎呀好像是不行了，哎呀好像是破位了，在这个点上，在这种黑暗的时刻，突然之间上帝从天上飘过来，然后他告诉你说要有光啊。然后的话呢，突然之间，光都大涨了。这个大涨以后呢，因为甚至今天一度啊，这样我感觉这个 CPU 是抢了这个商业航天的风头的。因为在前期的话，其实商业航天是最强的，这是一个短期最强的存在，就是商业航天。走到这里还没走结束啊，今天虽然说有个冲高回落，大家说哎呀有出货了或者什么，短期呢因为拉得高了，远离均线比较远，所以说呢稍微有个震荡挺正常的，还没结束啊。这个商业航天还是可以做的，那我们前面一直是看多的，对吧？好，然后今天的话呢，整体 CPU 的话，以说指数呢，因为它这里大票在涨，所以大票一个暴涨以后呢，这个指数整体就 CPU 在这里也创新高了。所以说现在论整个行情的话呢，有种什么样子的一个感觉呢？第一个，首先我们要明确，之前一直跟大家讲的，从这个点过来出现的这种阴线，然后有很多朋友就开始去看空了，然后就说哎，这个市场不行了，这里已经破位了啊，这个是其实现在我们回过头看，其实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对吧？啊，其实后面的话呢，你看它整个一轮反弹，甚至在反弹的过程当中，有个别的一些优秀的股票它可以创新高呢，对吧？也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题材走出来啊，所以说并不是说在这边彻底说一看哦，好像破位了，没有机会了。那么另外一点呢，上证指数呢，它一直是非常非常具有迷惑性的。它的迷惑性就在于说，当它大跌的时候，那我们早上直播的时候还跟大家讲呢，跟大家讲，比如说像合力维纳啊，今天还是涨的，涨了6个点。有的时候我迷惑点就是在于说，特别是在比如说像这个11月份的时候，当时指数创出了4000点过新高了，但是其实对于这类型的 N 链当中的这些股票，其实它都是跌的，跌的还比较多的，所以它的起跌点不是在这个点上，所以它早就已经跌了，然后呢现在呢做的是一个反弹的动作，看到吧啊，所以说它的个股的节奏其实和大盘，就我们看到大盘就是现在上证指数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千万大家不要直接把它去带入进去，然后就是说哎，你看这个点就砍掉，那刚好就砍到最低点，因为其实前面已经跌了一段了，一直在跌，跌到这里差不多了，你要砍掉，一砍就最低点，然后之后就开始反弹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会有点吃亏啊。然后另外一点告诉过大家，这边的反弹呢，它是一个 ABC 的一个结构，就 AB， 当它回调的时候啊，就从这里 AB 回调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大家一看哎呦回调了，没有量，我告诉你没有量是好事，它掉下来的是阴量，它最好是不要有量，这里一旦掉下来有量了，那就拜拜了。那现在的话呢，拉起来第一波 B 缩量，这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结构， B 缩量，然后所以说还会有个 C， 对吧？所以说这边继续再往上面走没问题。今天的话呢，量能是偏大的，今天整个量能说是达到了2万亿，那么2万亿的话呢，因为打到了20日线，为什么会有量呢？因为卖的人多了。为什么卖的人多呢？对，因为之前的老题材开始往上面走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板块里面从金额去排一下，像芯片啊、机器人啊，对吧？我们不看概念板块，看这个行业板块，因为概念的话不是特别的准啊，因为有的一些股票它同时在2、3个概念当中，我们行业板块一共就56个板块，永远是这么多，所以说总金额去排一下，通信设备、元器件、半导体、电气设备、有色、软件，对吧？工业机械啊，这一类型今天是涨得比较好的，也是成交金额比较多的。那么有资金开始说啊，看到券商松绑了，对吧？那个包括公募基金啊，也开始去改变策略了，然后包括说像这个就是险资保险它也松绑了，所以说就会有，甚至保险因为这一次像关于科技股的这一个风险因子下调也是比较多的，所以说也是利好科技股的。所以这里的话呢，包括前面又发了一大堆的那个就是科创的 ETF 的基金，那基金都要建仓的啊，所以说 这个短时间之内，这些就买盘就比较多，买盘多了呢，卖盘也多，因为有一些人解套了呀，对吧？套了以后呢，快点，甚至说有新高了，能有钱赚了，哎，快点跑，就大家互相又是这么互相交错的一个这么一个瞬间啊，所以说到底谁对谁错？其实这现在的话呢，因为这种震荡行情是最容易中招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不要在这种就是震荡行情当中低点把它卖掉，一定要清楚每一个个股的它的节奏。第二个，不要到说整到反弹弹到高点了，你在这里走走，它还能再往上面拱一拱啊，再往上拱一拱，你看，哎呦，再往上走走那不对了，对吧？如果说再往上举个例子啊，再往上涨个 0.5 左右，一看，哎呦，这走好了，哎，很多人会觉得说等到这里走好了，哎呀，那就好了，那直接告诉你好了就是不好了，他们很坏的，因为。往往在这种你看上去走坏的时候给你放一堆利空，然后等到走好了什么都好了，然后再给你出一个放量的阴线，就注意不要出这种不要出这种线，就如果出现这种放量的阴线这个就比较麻烦啊，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出现这种阴线。现在的话呢，目前为止出量没问题，上去以后在这里上去以后一二三 ABC 以后啊，它还有一次回调，作为指数的话它还有一次回调，然后之后的话呢再往上面去走春季行情。那么提到春季行情，我发现有朋友也有后台有问说，那个这个春季行情完全不懂，什么叫春季行情，什么时候起来，是不是春节行情，然后是不是过年时候，是不是元旦，这个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知识啊，跟大家稍微普及一下，就是说春季行情呢，我们一般称之为叫春季躁动，在这个日历效应上面是最明显的一个日历效应，一般来说呢就是在春节的前后两会之前会有一轮比较有利的一个上涨，而春季行情一般来说呢是全年当中，一般啊十年当中有九年是必定有的，就是它总归会是涨的，然后这里面涨得比较好的呢主要是以中证一千和国证两千为主，主要是小票，小票的涨幅是非常非常高的，一般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在春节前一两周，最早最早的时候会提前到12月，除非就是说前面11月啊10月啊9月啊都是跌的，这个时候呢就比较容易提前到12月。这里面呢要跟大家讲一个点，就是说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东西春季行情，很多人不大理解，就是好像反正日历效应就这个，它其实背后是有原理的，原理就是第一个是在于什么呢，就是说过年，因为我们中国的过年可不是12月底的一个过年，那个是叫元旦，我们的过年是春节，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是做生意的，就是应该非常明白一个点，就是很多的就是说哎呀，这个欠债不过年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就有一些账啊基本上都会在过年之前啊把它给该收的也收回来，所以过年之前结账的会比较多一点，反而不是在12月底，反而会是在过农历的春节之前结账的会比较多，所以说这个时候对于整个资金来说是一种偏净回笼的这种状态，那对于股市来说呢相对来说是不利的，也就是说为什么说大部分人看到像每年的一月份相对来说会偏弱，为什么会这样子，原因很简单，就是要结账，所以说有很多包括说像一些举个例子啊，包括说比如说他原来有投资的对吧，投资的差不多了，到这里他可能要出去这些钱或者怎么样，他要去派用场了或者怎么样子，那就会把这个钱给提走啊，这个时候对于整个市场呢他就会有一些被动的一些抛压出来。那么按照以往来说一月份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时候的过年都是在一月底过年，所以说一月底过年的话呢这个一月份的这个行情呢就会偏差一点。今年呢非常特殊，今年的过年倒是2月18号才过年。所以说呢今年的这个点啊，它会这个春季行情啊，它有特征，就是之前是1月底过年，然后2月份3月份都会比较好。4月份呢弱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到4月份以后第一个两会也过了，该有的预期过了对吧，然后有年报啊，有一些可能会爆雷对吧，还有一些一季报啊业绩不好的可能就会有一些季报的一些影响，整个市场呢又变得不是那么的稳定了。那今年呢因为说过年非常晚，到12月18号才过年，所以说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由于说过年晚了，等到过年以后再出来已经到接近2月底了。已经接近2月底了，所以说后面只有3月份一个月了，这样子的话呢整个春季行情呢它就会被拆散，就你说它会不会说延续到4月份难度就比较大，因为它是因为一个时间的关系，就是那么这样子变成1月底到2月初一会儿是资金面比较紧的一段，然后又会变成什么呢，到过年之后到3月份会比偏强一点，然后到4月初一点点还可以， 那变成这样子的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就和之前不一样了，因为它的时间就变短了，就这一次春季行情的时间大概率变短。那变短的时间会在哪里补呢？变短的时间一部分就会在12月份补出来，就是会有比如说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券商啊或者哪里啊会告诉你说春季行情呢有的时候会提前，对吧？什么时候提前，就是提前进行春季躁动，其实不是提前，而是一部分补了，就是因为后面的少了，后面的春季行情的时间短了，所以说在这边呢，你会看到有一些春季行情当中容易走起来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现在今天你看到像光模块啊什么的，又开始有点蠢蠢欲动，又往上走了。像这种东西，其实本来应该是在春季行情去启动的点，有的有一些会陆陆续续会移到一些12月份零零碎碎启动，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整体的力度呢，它就不是像这种，比如说像这种，我换个颜色啊，不是像这种像比如说到了春季行情以后啊，赚钱效应非常好，然后开始退啊，并不是这样子，然后它就会变得比较平啊，它就会走的比较平一点，就是换个蓝色行啊，它就会在这里也会有，这里也会有，这里也会有，然后这样子，它就会走的平一点。就这一轮春季行情，它不会轰轰烈烈，但是呢，陆陆续续又会变成一个偏长时间的。你拉长时间看到春季行情结束，因为到春季行情结束走的是三浪五哎。对吧，现在我们在三浪四，对吧，是这种节奏。好，那么到春季上三浪五的话呢，整体也是偏是一个震荡偏强的一个状态，但是它并不会在春季直接向上突破，这个是宏观环境决定的啊，这个是宏观环境决定，你这个不用去想，哎，你哪个老师说的怎么样子，谁说要几千点了，没谁说都没有用，这是宏观环境决定的，因为你现在估值已经打到顶了，再往上面去其实是没有空间的，指数上面没有空间，那你说说我银行挺一挺能不能摸一摸4100，这个其实没有意义，你去看4100啊，还是4050啊，还是说我人就站上4000点，这个没有意义，它本身就是可能在这一段里面一直到3月底为止，它都是一个偏强的一个震荡，是偏强的震荡，由原来偏弱的震荡很有可能就转化成了偏强的震荡，这一段其实是偏弱的震荡啊，这一段里面是偏弱的震荡，因为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当然这个1000现在也不是特别准，因为等到这一中天啊或者其他光模块一涨，这个也会涨得比较美一点，个股其实今天中位数是 0.4 嘛，它但是这个1000会涨1000啊2000啊，你看都涨一点几的1.1的，其实比个股也没有涨那么多，就中位数没有涨这么多嘛，对吧，啊，所以说这里是偏弱的震荡，然后慢慢的到12月份过后，它在后面一段它会呈现出一段偏强的震荡，但是它需要走一个就是也是一样 ABC 结束以后它还要震下来，震下来以后这一段后面就是一个什么偏强的一个震荡，就偏强的震荡，所以说这一点我们去明白一下，就是说这个春季行情很多人说啊，到底说什么时候启动啊，是不是12月份就启动啊，啊这种概率不高啊，因为秋季行情过大了，所以说直接在这个点启动春季行情的概率极小，而且春季行情是有原理的，那这个是我截的那个一段资料啊。好，然后春季行情比较好的一些行业呢，就是说比如说像计算机啊通信啊电子啊，所以说现在你看到的其实就是一些春季行情的影子，其实他们就已经有一点点像启动，所以说它是其实被烫平了，这个周期被烫平了，因为中间这个过年完了以后被一分为二了，就前面涨掉一点点，后面再涨掉一点点，变成这种的。好，这个明白了就知道，就是说我们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暂时说不需要说我们一路过来有没有说看空，说没有必要吧，对吧，我们一直是看震荡，实际过来确确实实震荡，没有必要去看空这个市场，何必呢，是吧，有很多的其实里面机会还挺多的。然后另外一个点说真正的风险点我们要等到四浪的话可能要到明年春季行情结束以后，这个四浪呢我们可以盯一盯，就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我们要去盯宏观数据当中，比如说看美国，如果说美国它的失业率上升，这个是可能会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一个回落，因为现在我们还是跟着全球走的，所以这个现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美股那边不跌，我们这边呢也没有太大的理由去下跌，等到美股那边如果说开始出现经济出现问题，它的股市开始一下子往下掉，我们这边内需暂时起不来，青黄不接的时候啊，就会一起会卸下去，这个时候那一波呢最好是避开，那现在的话呢没什么大不了的，说实话是没什么大不了，很多股票也躺在地上，你自己长期投资的中长期的等一段时间就赚钱了，对吧，种树理论啊。好，那今天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事件是这个会议开起来啊， 然后他主持了会议。那么这个东西呢，我稍微跟大家去用这个 PPT 啊，稍微去把它截了下来啊，把一些重要的东西给框一框。我也看了，也有一些那个有一些券商啊什么也把这个什么和之前的不同啊什么做一些比较。我先做一个总的一个跟大家讲一讲整体的一个基调吧。首先第一个，之前这是财通啊还是谁啊，就是那个谁就发个小作文说怎么样怎么样，纯扯淡啊，到现在我们看看就纯扯胡说八道。就是你仔细看到现在整个这一篇东西其实讲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啊，整体还是偏积极的啊，并没有说啊哪边嘛又退了哪边又怎么样子，他都没开过会就胡说八道在那边。以后那种东西就那种小作文尽量是少看啊，就是。然后另外一个呢，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些重点的东西跟大家说，稍微说一说。第一个是重点领域风险化解取得积极进展，它里面提到这么一句，这句话是针对什么的，其实这句话是针对房地产的。因为他认为说去年呢其实在这个里面是有提到一句话的，就是要这个化解这个房地产的一个风险，对吧，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有这么一句话的。但这里其实没有，他就是说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甚至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他只有提到一句什么呢，叫坚持守牢底线，积极稳妥发，就是继续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他只有提到这个，没有说什么这个像之前那样说的那么的严重啊。这一点的话呢，也就说明说他认为说现在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其实它的风险已经有一些积极的变化，就是暂时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那你说不对啊，那万科现在这个状况，在他的角度上，有可能大家站的角度不一样或者看的数据不一样，在他的角度上甚至可能他觉得说，哎，万科现在就这个状况，即便是说我不兜底也不会出现风险。其实如果说他兜底可能是他怕，他不兜底说不定他完全不怕，理解吧，就有这种可能性哦。就他不兜底了，他说明完全不怕。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看到除了说个别房企比如说像万科什么的，其他的一些房企的现金流现在在改善，这一点是事实。就现金流在改善呢，他就认为说这个行业正在是有边际向好的这种趋势，就是他不会去爆雷，不会爆雷。他其实不想发展这个东西，所以说他只要他不爆雷，你能够有一口气活着就喘着这么一口气啊，可以了。那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叫重点领域风险化解取得积极进展，提到的是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呢也对我们过去五年做了一个总结，然后定调比较积极，就是有效应对了各种挑战，就各种挑战都应对好了。然后经济科技国防各种软硬实力明显提升，外交明显提升，是这个圆满收官，提到了这个。然后另外的话呢也提到了说要什么，要更好的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这句话呢要更好的统筹发展与安全，其实也就代表说他认为说未来一段时间，就上面认为未来一段时间整个国际经贸没有那么简单去结束，就是后面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不仅是中国和美国或者和其他的一些国家之间也会有一些新的一些经贸的一些斗争会在这个里面，他要统筹好这两面。意思是什么呢，就如果说哪一个时候说又和对方有一些冲击啦或者怎么样子啊，那我们就把内需给拉一拉，就是更多的去注重内需。在后面的文章当中我们看到它其实是有影子的，你看得到的，就是我们要更多的去着重于一个内需做好，然后更好的统筹发展与安全，因为它把安全拉得比较重，所以说这里面也是和卡脖子啊包括说一些就是我们自己的现在的一些新动能啊都是相关的。然后也增强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协同性啊，这里面呢提到了一个政策的一个前瞻性，也就是说有可能说经济未来可能会面临一些问题啊，或者说暴露一些风险或者什么，那这些东西呢我们都要提前谋划啊，提前去应对。那么为什么要出这个东西跟大家讲，也就是说也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以风险的角度来说啊，说了可能大家不信啊，以风险的角度来说现在美国的风险比中国大，当然我们也有风险，就美国的风险比中国大，但不是说哎，你看那老美完蛋了，完蛋了以后我们起来了，不是这样子。他如果出现风险，我们这边也有风险，会被他带下去啊，是这个道理。所以老美现在风险比我们更大一点，所以说你会发现通篇当中，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没有什么东西，对吧？不及预期或者什么？为什么？他后面他有没有大招？有大招的，但是为什么说现在不直接给？因为在老美在某个点上，他可能会硬着陆会爆雷的，在明年的某个点上。到底说你说早一点他有没有可能一二月份爆雷，有可能的，你别觉得都不可能，早一点爆雷也有可能的，那然后后面到你说晚一点的春季行情过后爆雷也有可能的， 等到老美一旦说在一个点上它出现个暴雷，好，那就比较麻烦。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有对冲的一个手段，因为现在如果说你把招都用了，到那个时候就没招了，就都没招的时候，这个时候容易出现这种信心的崩溃或者这种负反馈。到那个时候一旦爆了以后，我们自己发现，哎，我们还有招，我们还在怎么样子，这个时候信心容易回归，其实是一样的了。朝三暮四的故事还是给这么多，但是给大家信心上面的表现是不一样的，这个就叫增强政策的前瞻性。这个之前没有提过啊，这之前没有提过，所以这个我估计是为了这个东西去布局的。然后提到了一个点，就是说明年稳中求进啊，然后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这个之前没有提到，就之前只有提到的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它一个更加积极，其实也就代表说整个通篇它是整个基调是偏积极的，它是个比去年其实要来的更加积极。就很多前面小作文说啊，这个财政政策要收缩了什么，这种就是纯胡说八道，对吧？他都已经说了要更加积极，他就已经特别标明了要比去年要更加厉害一点，更加积极一点，更给力一点，对吧？好，然后提到了一个说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的力度啊。如果提到跨周期调节的话呢，那我们基本上也就知道了，就在后面的一段，整个这一轮牛市，包括说明年甚至更远一点的话，科技成长应该还是目前为止是最强的，没有之一。为什么呢？什么叫跨周期调节？逆周期调节就是说现在经济好不好？不算特别好，对吧？大家因为房地产影响导致消费啊各方面啊，大家体感上面都比较冷一点。这个时候逆周期调节呢，就是我给你补贴，对吧？给你怎么样子，对吧？消费给你点补贴什么，这个叫逆周期调节。跨周期的话呢，就是这个周期我不管了，我就高瞻远瞩的我去看下一个周期。下一个周期可能说起来的是一些人工智能啊，或者说机器人啊，对吧？类似像这么一类高端制造的，或者半导体啊什么高端制造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周期。所以说我索性去提前去布局后面一个周期了，这个就是跨周期。就我索性就在现在的这一轮里面我忍一忍，就是像房地产下行的这一段我忍一忍，对吧？我忍过去了，那之后的话呢，就是更加健康的一个经济驱动方式。那它是这么一个思路啊，大家先不要喷啊，就这是一个这么一个思路。所以说难受呢那没办法，就你这么一看呢就知道，通过几点东西就知道，地产这一块啊，它没有太大的心思在这个地方去把它捞回来，而且它的定调各方面都看到不是要发展这个。然后要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这个以前没提过。要坚持内需主导，也就代表说他认为，注意啊，这个都是相关联的，都是和前面的这种什么前瞻性的都是相关联的。他认为说美国明年会暴雷，所以说要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这句话以前没提过。如果美国暴雷，意味着说我们这边出口会暴雷，一定会下滑，这是肯定的，一定记住这一点啊。因为只有老美是消费那边的发动机，我们是提供商品的，他们是提供美元的，如果美元出现问题，到这个时候至少在这个环节我们的出口会下滑很多。如果出口下滑的一部分必须要怎么样，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把这个空给补出来。所以明年的话呢，大概率因为说有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有一些那个就是叫什么，就是比如说一些耐用消费品啊，汽车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其实差不多有一些东西都已经补贴也就在了，已经不可能天天买车，对吧？所以说到这里的话呢，可能说就这些消费补贴不一定会退坡多少，但是的话呢会更多的去开发一些新的一些消费场景，比如说一些服务消费啊，或者怎么样子啊，主要是往这个地方去发展了。所以明年的服务消费还是要注重一下的啊，这里还是可以的。然后它一共是几个坚持，就坚持内需为主，内需放在了前面，所以说明年它肯定是抗风险为主，就发展与安全，然后要政策要前瞻性，它肯定是先防一手，它现在已经进入到防守状态了，防一手，然后才先坚持内需，再坚持创新驱动，再坚持改革攻坚，再坚持对外开放。越往后面去的话呢，其实越不重要，就是越往后面去协调发展，坚持双碳引领，坚持民生，越往后面去越不重要，然后坚持老守底线。他认为现在没有什么风险，他自己没什么风险，别人那边风险大，理解吧？啊，其他后面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个后面没什么看的。所以说这么一看的话呢，其实政治局会议整体的话还算是定调各方面还是偏积极的，但是他自己的话呢，给正在通过这个会议我们看得出来他在给自己在留后手，然后并且远期，我先发展远期的东西，然后 当说对方出问题的时候，我会立刻反手去把我自己这边捞起来，然后实现这个东升西降。这里面肯定是有这么一局棋在，到那个时候你大家可以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好，那其他东西也不多说了，其实现在就是在整体偏强的一个震荡反弹过程当中，我们说了这个大雪时间窗出现一个反转向上的话呢，正常来说至少可以管个三到五天，我们先看反弹看三到五天再说好吧。好，那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了，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